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上海老教师又被冤判；江苏三位耄耋老人被非法扣发养老金数十万元；四川罗明春上诉权被剥夺，律师和家属提起控告。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75岁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法正平先生被非法关押一年多，于2021年2月24号被上海市奉贤区法院网判一年两个月，勒索罚款2000元。法正平是上海市阳泾中学退休教师，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处处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在家里是好丈夫好父亲，在学校里是公认的好老师，他给学生补课从不收费。法正平第一次被非法劳教回家后，学校领导给他送来鲜花和6000多元钱，尽管法正平生活清贫，他却只收下鲜花，将6000多元钱退还。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法正平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囚禁7年。法正平于2001年5月被非法劳教2年，2005年4月又被非法劳教2年。2008年12月，法正平被网判3年，被劫持到上海提篮桥监狱迫害。法正平自述说，我在被非法劳教和判刑的7年中，一直遭受着虐待、酷刑、侮辱，长期挨饿与被强制灌食，还被强制灌不明药物，长期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夏天高温时被套上厚毛衣，再套上羽绒服，然后用约束带捆绑，最后再用细绳紧扎手腕，连续2次，每次20多天。被警察用4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被用7根绳子绑在铁栅栏上等等。酷刑迫害造成我大脑萎缩，几乎丧失全部的听力、视力、记忆力，思考能力也大幅度下降，感到无法连接自己的思维。我多次昏迷摔倒，血压曾下降到0，无法行走，转个弯就会摔倒。抽出的血像掺了酱油的番茄汁，两条大腿及以下包括脚趾都呈黑紫色花岗岩图案。两臂因长期捆绑呈烟黑色，骨瘦如柴，小臂都无法抬平。7年的囚禁对法正平的身心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在上海铁栏桥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法正平口腔内侧被犯人用手指甲抠成一条条的血淋淋的伤口，好久才愈合。额头边的伤疤过了7、8年还清晰可见，听觉严重损伤，一只耳朵几乎完全失聪，小便的颜色呈深褐色。出狱后回到家中，法正平经常昏厥，通过练功身体才一点点康复。2020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法正平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良方，帮助人们远离危险。2020年2月16号，6、7个戴着口罩、身穿防护服的警察突然闯入法正平的家，将法正平绑架。警察声称有人举报法正平发资料，之后他被劫持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2020年5月中旬，法正平被诬告到检察院。2021年2月24号，上海市奉贤区法院网判法正平1年2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昆山市三位老年法轮功学员黄凡、王以庆、王志芳被社保中心非法扣发养老金。黄凡被扣发272400多元，王以庆被扣发118400多元，王志芳被扣发112700多元。黄凡老太太今年84岁，2005年时她身患癌症中晚期，由于化疗导致身体虚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老人准备放弃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3个月后身体完全康复。黄凡老人写信讲述法轮功真相，希望与他人分享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2016年7月，黄凡老人在邮寄信件时被蹲坑的6个警察绑架，警察还到黄凡家抄家、抢走电脑等私人物品。 王凡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期间他的养老金被社保中心扣发，分五年扣，每月扣3000元。有关部门人员还威胁家属说，人死后还不清就扣丧葬费，再还不清就让子女还。今年76岁的王以庆老太太和74岁的王志芳老太太都住在昆山市玉山镇。2014年8月，两人在公园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发放真相小册子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昆山市看守所。王以庆被非法判刑三年一个月，王志芳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2020年4月，社保中心通知扣发王以庆和王志芳老人被非法关押期间的养老金。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苏州昆山市社保中心扣发黄凡、王以庆、王志芳三位老人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罗明春女士2020年12月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罗春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遭到看守所刁难，不允许他上诉。律师和家属控告看守所及法院剥夺罗明春的上诉权。2021年2月23号，罗明春的家属聘请的律师到看守所会见罗明春，并到凉山州中级法院阅卷后，才得知罗明春受到看守所、西昌市法院、凉山州中级法院种种不公的对待。罗明春反映，他在2020年12月15号就将三份上诉状递交给看守所。2021年2月23号，律师找到凉山州中级法院法官，要求安排阅卷。法官说没有收到罗明春的上诉状。律师两天后再次到中级法院，要求提交律师意见，仍被法院告知罗明春没有上诉。后来，罗明春在与律师会见中得知，凉山州中级法院未收到他的上诉状。罗明春当天询问看守所警察，被告知他的上诉状内容里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字样，不予转交。罗明春的上诉权被剥夺，导致他的身份在裁判文书中不是上诉人，而是原审被告人，其诉讼权利被侵犯，无法依法查清该案事实。罗明春的律师去中院，要求查阅一审庭审视频录像等材料。庭长杨洪武以罗明春不是上诉人为由，拒绝律师查阅，并拒绝接受律师递交的材料。罗明春的律师和家属向西昌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控告申诉科递交了对看守所和西昌市法院的控告书。控告书中列举看守所的不法行为，包括三次对罗明春施以酷刑，将罗明春的两只手铐住吊起来，脚尖着地。同时控告西昌市法院在庭审前将罗明春非法关押在西昌市法院地下室殴打。此外，罗明春的家属和律师还向凉山州检察院和西昌市监察局控告凉山州中级法院杨洪武庭长拒绝收取律师提交的材料及律师意见，违反刑事诉讼法，不调查被告人上诉状被西昌市看守所扣押，不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目前，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已接受控告材料，表示要调查了解情况。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芝加哥法轮大法学员交流修炼体会新年谢师恩；加拿大人请愿惩治恶人，国会议员外长回应。据明慧网报道，美国芝加哥市法轮功学员 一直坚守在中国城和中领馆前的真相点，向市民和游客们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2021年传统中国新年期间，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流各自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相互提醒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并合影齐谢师父救度之恩。法轮功学员徐女士讲述了她在12岁时父亲告诉她，将来人类会有大难，到时候会有人来救度他们。她说父亲有一本布袋和尚经，经书里说这个人姓李，已经在北方出生了。多年后，徐女士读到转法轮，马上意识到父亲说的人来了，赶紧告诉哥哥姐姐，兄妹四人相继走入法轮功修炼。当时徐女士已被医院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瘤子还很大，因为修炼了法轮功，结果没有做手术，没打一针，也没吃一粒药，肿瘤不翼而飞。转眼20多年过去了，她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徐女士表示，她时时能够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方先生通过家人介绍接触过法轮大法，由于受现代科学观念影响很深，他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走入修炼。后来方先生来到实习的城市，在一家中餐馆吃饭时遇到一位服务生，交谈后得知他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方先生本来还想怎么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联系，巧合的令人难以置信。方先生回忆说，我周末在那位法轮功学员家中看到有师父的讲法录像，当时我想我要有放相机就可以看了。结果第二天下班后回到公司给租的公寓，突然发现茶几上多了一台放相机，我当时又惊又喜，还想我并没有找人要放相机啊。从这以后，我就真正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小弟子小恩3-4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去幼儿园接他回家，老师着急地告诉妈妈，小恩把一个小珠子吸到鼻子里去，让妈妈赶快带他去看医生。回到家里，妈妈用手电筒一照，发现珠子卡到了鼻孔很深的地方，小恩的鼻孔非常小，妈妈没有办法将珠子取出。于是妈妈教他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不到一分钟，珠子掉出来了，落在地毯上。学员们交流自己的修炼体会，也使他人受益良多。20多年过去了，芝加哥法轮功学员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时时处处感受师父的慈悲呵护，感恩师父。在中国新年和元宵节之际，法轮功学员们表示，修炼好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祝师尊过年好，元宵节快乐。据明慧网报道，一个月前，一份附带30000名加拿大人签名的请愿书被递交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及国会议员，要求制裁那些残酷迫害法轮功、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冻结其资产，并禁止他们进入加拿大。请愿信持续得到来自卑诗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阿尔伯塔省等地多位跨党联邦国会议员的关注，他们纷纷将自己选区居民签名的请愿书呈交给国会。加拿大两任外交部长对几乎所有请愿做出了回复，他们在回复中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提出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2021年2月26号，加拿大国会议员马兰茨在国会辩论会上说，法轮功是倡导真善忍的信仰，在过去的21年中，中共政权的腐败官员精心策划和迫害许多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的人体器官被活摘，并被用作移植交易。马兰茨还说， 请愿人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一切法律行动，针对在请愿书中所列举的14人以及任何其他犯有这些罪行的人，冻结其资产，禁止其入境加拿大。2021年2月17号，来自曼尼托巴温尼伯的保守党国会议员贝赞在辩论会上提到请愿书，他说，我今天很高兴代表700多名加拿大人提交请愿书，他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不公正的攻击和迫害。请愿者认为，21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被当作政治犯，遭受了酷刑。更令人恐惧的是，他们的器官被活摘并被出售。贝赞议员还说，这些加拿大人呼吁政府运用马格尼茨基法制裁在中国的14个官员，他们是参与非法器官活摘并从中牟利的主要人员。现在是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来惩治这些人的时候了，确保这些中共官员不能将加拿大作为旅行和投资的避风港，也不能将他们的家人带到加拿大，因为他们正在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这种恐怖的迫害。2021年2月5号，韦伯议员在国会介绍了该请愿书，他说，我很高兴为卡尔加里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提交请愿，请愿者关注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受到的长达20多年的迫害，他们呼吁政府实施马格尼茨基法来结束文化大革命以来对中国公民的最大最致命的迫害。韦伯议员还表示，请愿书中说，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官员精心策划了对大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和屠杀，包括摘取器官造成的大规模谋杀，用以推动器官移植产业。请愿者希望加拿大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促使这一犯罪得以结束。2021年2月18号，加拿大国会在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群体灭绝罪行的辩论会上，绿党国会议员梅发言说，今天我荣幸地就一个重要问题提出请愿，这对今天的辩论特别重要。一些请愿者请国会研究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性的迫害。请愿者提出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器官摘取和酷刑的问题，他们指出特定的个人，并要求我们的政府使用马格尼茨基法对其实施制裁。在国会提出请愿信的还有国会议员道顿、关慧珍、芬德兰、加里、列伯特、保罗哈斯等人。请愿信呼吁加拿大政府运用一切法律，对至少包括以下14人的中共高官采取制裁，包括冻结其资产和禁止其进入加拿大。这14人分别是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李兰清、吴官正、李东生、蔷薇、黄杰夫、郑树森、王立军、张超英和贾春旺。请愿信同时呼吁加拿大政府拒绝向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人员提供移民签证。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34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的喜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方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我是1996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两年后丈夫也走进大法修炼。回顾我俩这20多年的正法路， 倾注了师父无量的慈悲。下面是我们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第一部分，师父给我们净化了身体。我是出了名的老病号，不到30岁，各种疾病缠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全身关节疼痛，还有内痔疮、阵发性心脏病、胃炎、牙周炎、头晕等等，病魔折磨得我生不如死。长期陪伴我的是病床，吃的是西药，喝的是中药，丈夫每月的工资全都让我吃药了，病也没有好转，生活都很难维持。1996年11月的一天，我又开始吐血，真像天塌了一样，女儿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要求我做各种检查，这么贵的费用我哪儿付得起。在这无望中，我哭着叫天，你快把我收了吧，我不能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了。好心的医生看我哭得很伤心，就劝我，你身体这么虚弱，不能生气，我介绍你去练一种功法，法轮功，是佛家功，练的人很多，可能对你有好处。我一听是佛家功，心里很舒服。我说，只要不花钱使我病好，能给家里减轻负担，我就去练。他说，今天下午在某会议室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你去看看吧。我说好。晚上我走进院子里一看，停满了高档轿车，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我坐在一边的地板上，看着李洪志师父的教功录像。一看到师父，一股热流通透我的全身，好舒服，我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有希望了。寒冷的冬天，我坐在水泥地板上，不知道冷，忘了自己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看完两个多小时的录像，身上却一直热乎乎的。第二天，我就请了一本《转法轮》，如饥似渴地看，并暗下决心，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九堂课听完，第十天早上，我就去公园和大家集体练功。不到一月时间，我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感觉轻飘飘的。从96年到现在，已经20多个年头了，我身心健康，面色红润，是师父给我了第二次生命。丈夫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1998年也开始修炼，这些年丈夫的身体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原有的静脉曲张、低血压、头晕、鼻窦炎病症不翼而飞。他亲身感受到大法的超长，师父的伟大，我们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第二部分，敬师敬法，信师信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还说，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这些年我们牢记师父的教诲，每天坚持早晨练功，学法练功一步到位，从不间断。发完正念，开始学法。学法时，我一直双盘，做到敬师敬法。2004年被非法劳教回来后，当时没有书， 就借同修的转法轮自己抄写，担心影响同修学法，不分白天黑夜的抄写，用了一月时间抄完一遍。我抄写的转法轮字迹工整，行数、字数、段落和转法轮一样。我在硬纸板上画上一行格子，和书中每一行的字数一样，放在下行做参照。一次正在抄法，同修来了，说你抄写的和印刷版一样呀。这些年，我抄写转法轮有十遍以上，有几套被没有书的学员请走。老伴儿抄写了三遍，他的字写得更好。2005年，有一段时间感到学法没有提高，好像误在一个层次当中，我就开始背法，用了九个月时间通背了一遍，接下来就好背多了。现在我们每天集体学法，通读两讲，我自己再背一讲。在不影响集体学法的情况下，隔一段时间学一遍各地讲法，利用零散的时间反复背红银、红银二、红银三及红银四的大部分诗词，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精进要旨三中的部分经文，不断地加强学法、背法、抄写转法轮。孙子从小和我们一起学法，品学兼优，现在在一所国内名校上大学。自新练功音乐出来，我和老伴就凌晨三点起床，练一个小时的抱轮，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现在我常常感觉浑身上下被能量包围着，那个机制在转，在循环。老伴今年72岁了，身体轻飘飘的，退休后仍被单位聘用，前几年才不干了。第三部分是师父化解了磨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一次，我骑自行车去接学生，后边来了一辆摩托车，车把钻进我衣服口袋里，把衣服口袋扯破，我也摔倒在地。那人把我扶起来，我左胳膊动不了，上半截胳膊一甩，骨头叉叉的响，粉碎性骨折。那人要送我去医院，我说不用了，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师父叫我们处处为别人考虑，你也不是有意的。他给我掏出好多钱，我没要。司机感动得流泪了。我把自行车也摔坏了，我没让他修理。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9天时间，胳膊完全恢复正常。一次看到和我一起配合讲真相的同修摔倒在马路上，同修处于昏迷状态，当时还在下雨，同修躺在冰冷的雨地上，耳朵里往外流血，还有一位同修急哭了。我立刻求师父相救，旁边围观的人不让我们动，说必须等120来救人。我们谢绝了120的救护车，扶同修回家正念闯关。在同修儿女不在的情况下，我们发正念，轮流护理同修。我们信师信法，正念解体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仅10多天，同修又和我们一起配合讲真相，救众生了。在修炼路上，老伴也经历了2次车祸，使他更加信师信法。一次是2015年冬天的一天，老伴骑着电动车上班，在十字路口等过红绿灯，这时从斜对面冲过来一辆老年代步车，向老伴撞来。他心里喊，师父救我，只听啪的一声，他的挡风玻璃撞了个粉碎， 车筐严重变形，但人却有惊无险。老伴给司机讲了真相，借此机会又给同事们讲了为什么三退保平安，并做了三退。还有一次是2016年夏天，下班后老伴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被后边的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挂住了，连车带人摔倒在地。当时正值下班高峰，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老伴心里喊着师傅救我，然后老伴从地上爬起来了，一看腿被大卡车刮破了，但只是擦破一点皮伤，既没有被严重撞伤摔伤，也没有被后边的车压着。回家后我不停地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这些年修炼路上的每一步的提高都离不开师傅的看护。第四部分，发资料讲真相，救度众生。2004年从黑窝刚回来，我什么资料都没有，明慧周刊也看不到，我心里非常着急。第一次看到周刊，知道国外的同修声援大法弟子被迫害，感动得泪流满面。是呀，我们是一个整体。一次遇到一位有文化的同修，我就和他商量，我提供资金，他负责打印，然后我散发资料救度众生。我俩配合了一段时间，同修的丈夫担心家人的安全，不让同修和我往来，生怕被牵连跟踪。我心里想，要是我能上网，能做资料就好了。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机会就来了。突然，儿子打电话说，让我们把宽带接上，他过一月回来买个电脑，这样和我们联系就方便了。一月后，儿子回来了，宽带接上了，还买回了电脑。我叫同修买了打印机，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开始学会下载、打印、刻录光盘。我的心里很平静，知道这就是我要做的。从此，我有法器救人了。2008年，我们建立了家庭资料点，这朵小花一直盛开到今天。为了多救人，我顾不上吃饭，有时一天只吃一顿，上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晚上我还和老伴再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这三件事，不能放松，千万不能放松。你们的威德，你们的修炼，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十多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也没有什么敏感日的概念，义无反顾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周边的村镇街道小区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感觉师尊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一次我把资料放在一家门上，没想到主人刚好开门，突然门一开，不知把主人吓着没有，我随口说了一句，你把我吓了一大跳。他也乐了，招呼我进去玩。更有趣的是，还有人招呼我这么晚才回来。一次我刚放好资料，门开了，我担心那人被吓着，就像师父小传里写的，师父小时候和伙伴们做游戏时，别人看不见他的故事。真奇怪，那人没反应，他像没看见我一样，直接走到院子里的煤堆边盖煤去了。原来是师父给我下了防护罩。一次也是进村发资料，我刚给一家院子里送了一份真相， 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人，他已经跟我们好长时间了。他要一开口，就会惊动院子里的人。我心里想，让众生都能得救，不要干扰大法弟子救人，都有一个好的未来。那人可能被抑制住了，没有吱声。还有一次，刚进村子时就看到一辆警车也开过来了。我们正念正行，心想大法弟子太伟大了，是师父安排的警车护送。我们发完了，警车也出来了。我们就开玩笑说，今晚是警车开路呀。像这样的神奇事太多了，无论遇到什么，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一次上一个大巴车发真相光盘，下车后脚突然疼得挨不了地，眼泪都疼出来了，全身发麻，出了一身冷汗。我知道是旧势力的干扰，想迫害我，让我救不了人。我就对着那个干扰的邪恶因素说，你不让我走，我就踩死你。我连跺两下脚，好了，不疼了。然后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次，我给一户人家门口放了真相资料，然后回头后退几步，因是晚上，路况不熟，就摔倒在一个坎边上。我就爬了起来，求师父保护。当时才刚出门，携带的还有许多真相期刊，我就忍着疼痛把资料发完。发完后才告诉两位同修，回到家里开始发烧，第二天晨练时腿肿得弯不下去，坚持把五套功法练完。发完正念后，我继续盘腿学法。老伴儿去上班了，我不把腿拿下来。中午给放学吃饭的孙子煮了袋方便面，继续盘腿打坐，直到下午发正念，肿消了。我没有被邪恶吓倒，不为所动。下午我去超市转了一圈，走路恢复正常，没有影响第二天的讲真相，还劝退了七人。这些年，我心系众生，像同修们一样，把资料发到千家万户，有前期的真相资料做铺垫，现在劝三退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第五部分，师父开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智慧。刚开始讲真相没按时回家，老伴的心也七上八下。一次我和他一起外出，看到一位买衣服的女士，就说我给你参谋参谋，夸她有眼光，选的衣服适合肤色，很得体，审美水平高。然后我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教师。我就切入正题劝三退，让他保平安，又进一步讲了大法真相，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那位女士不停地说谢谢谢谢。站在一旁发正念的老伴说，原来讲真相这么轻松自如呀，从此以后回家迟早，老伴儿不再担心了。老伴儿还给孩子们讲，你妈很理智，让孩子们也放心，说这些年要不是你妈坚持修炼，我们这个家早完了。有家人的支持配合，使我没有了顾虑心，每天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安全、顺利、轻松、愉快。我每天早晨给师父上香时，敬请师尊加持弟子正念，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让弟子救度更多的众生。近几年，我和两位同修共同配合，越做越顺，每天劝退人数在四五十人。要是三个人，我们就一对一的讲；要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发正念。为了救人，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哪一类的人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搭话， 一搭眼就知道该从哪方面讲，用怎样的话题开口，怎样用善留住人心，传递真相。我们利用购物，宽女士有欣赏品味，气质好，举止端庄优雅，是小姑娘就夸她漂亮，仙女下凡，要是公务员模样的，就说年轻时当官，现在当采购员。适当的赞美会拉近距离，找到共同的话题。要是等过红绿灯，说为了让你平平安安，轻轻松松几句话，对方就劝退了，再让人记住九字吉言。有一次，我开口给一个男士讲，问他是不是党员，女士一边说不是，一边就催着走，他没走，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显然是不想让妻子阻挡，并回答我说就是党员。我就劝男士退了党，又给了他一本酒瓶。男士激动地说，多亏我今天走到这边来了，我昨晚做梦说今天有人给我送东西。我们不断总结经验，要是夫妻两人，我们就先给女士讲，先生自然就不反对了，妻子也不会产生疑心，不会错过机缘。一次给一位男士一张光盘，真实的江泽民，那位男士手指着江泽民说，这个坏东西啊。用歌声救人。一次遇到一个卖洋芋的人，我夸他是个勤快人，看他这会儿没人，就说我给你唱首歌得度。他听着听着就哭得泪流满面，我说这是天音呀，又给他讲了真相，希望他平平安安地度过劫难。我还不知道我唱出的歌能这么打动人心，一定是师父在加持我。后来一有机会就唱这首歌，劝退的有五六十人。自己在文革时只混了个中学，没什么文化，常常有人问我年轻时是干什么的，是老师吗？夸我有学问，懂得多，这都是师父给开启的智慧呀。我们配合的几位同修不唠家常，时刻保持正念和善念，用纯净的心态做事救人，出门就找有缘人，不看热闹，眼神不放过一个目标。在众生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我们承担着救人的使命，多讲一个就多救一个，不给自己留有遗憾。第六部分，众生的喜悦。2007年在给儿子装修新房时，我给一位水电工讲了真相，又送他护身符和真相光盘。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了，一进门对我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又让我看他手机。我让他别急，慢慢讲。他说昨晚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了，司机以为我死了就开车跑了。在我摔倒的瞬间，我想起你告诉我的救命的几个字，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爬起来自己好好的，把车搬起来也没坏，再把手伸进后面的裤兜里掏出手机，手机平面被撞得粉碎，可我连皮都没破。我真是命大，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要不是你昨天给我讲真相，我今天可见不到你们了。你看我手机。我说要谢就谢大法师父，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未来。其他干活的人都很吃惊，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又送了护身符和真相光盘。假期里那个水电工还把他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带到我家，说让奶奶给你讲讲真相吧，以后把奶奶接到我们村里，好好给大家都讲一讲。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 弟子唯有对师尊的感恩。一次，家里的壁挂炉不用了，就低价卖给一位收废品的，给他讲了真相。过了一月左右，他在我家小区门口等着我，老远见我回来了，就大声说：你给我的光盘太好了，都是真的，要不是看了你给我的光盘，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我去工地收绑扎丝时，从高楼上掉下来一根钢筋，直穿下来。奇怪的是，从我脚趾头的食指和拇指间穿过去，插到地上了。现场的人都吓坏了，要赶快送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没事，只是一点皮伤。你说这要是砸在我腿上，我后半生只有坐轮椅了，我可怎么生活呀？太谢谢你了。原来如此，他是来谢我的。我说，好东西，真相光盘，可要让更多人看呀。他说，那当然了，我一定让大家都看看。近几年，老伴儿主持了三次同学聚会，在餐桌上，我们夫妻俩互相配合，边讲真相，边做三退，每人发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又给大家送了护身符，同学们都高兴地装到自己包里。去年职工养老金由企业转到当地养老保险中心，老伴亲自打电话联系本单位退休人员前来办理。办理完了，老伴说多年不见，大家一起聚个餐呀，利用聚会之际给昔日的同事们讲真相。大家都做了三退，又给每人送了一张护身符。同修制作的包装精美的祝你平安真相 U 盘，还配有两种手机转接头，插到手机上、电视、电脑上都能看。他们接到后爱不释手地说，这东西好，谢谢。在我想写这篇文章时，刚坐下来就发生了奇迹，全身的穴位、百窍都开了，脉都通了，像要离地似的，感觉后背锁着，才没有起空。我知道，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有抱怨心、不让人说的心，只想改变别人等没修去的人心，有时宽容心不够，但我会在大法中归正，实修自己，听师父的话，在这危难时刻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众生的期望，不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遗憾，更不辜负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刻刻对弟子的看护与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是每次等到有干扰了才去做，副标题也谈发正念的威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前段时间上明慧网不顺利，网页很难打开，上传下载东西就更难了。后来就采取不同时间段、自由门的不同通道的办法，试着上明慧网，发现凌晨三四点钟可以很快的上网，下载速度也很快。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又觉得不对劲儿。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因为这段时间本是用来练功的时间，如果用这段时间上明慧网看文章，上传下载东西也得在这个时间，不但受时间限制很不方便，而且占用的练功时间白天也很难补上，怎么办呢？我就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凌晨三四点能顺利上网下载， 而其他时间却不行。为什么？这不就是邪恶因素干扰造成的吗？正常情况应该是大法弟子在任何时间段都能如意上网、上传、下载才对。既然是这样，那么把干扰因素清理掉不就行了吗？于是我开始针对此事发正念。我是这样做的，每次全球统一发正念及自己发正念时，发完15分钟后再多发5分钟，清理干扰电脑正常运行、顺利破网及上传下载的一切邪恶因素，并且在每次打开电脑时也为此发正念。就这样一直坚持着，心不为表面能否顺利破网所带动，渐渐的，现在基本上在任何时间都能顺利上明慧网及上传下载了。即使偶尔有不顺利，就关闭破网软件再重新启动，一次不行就重复两次或几次，最终也能顺利上网。通过此事，不仅增强了我发正念的信心，也更加体悟到了发正念的威力。现在我仍然坚持为此事发正念，因为我悟到大法弟子应该主动清除一切邪恶，而不是每次等到有干扰了才去做。自己近期发正念的一点体会，希望对同修能有所启发和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私自录制神韵晚会的教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昨晚，也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看神韵晚会，觉得太好看了，心想，把神韵录下来吧，我谁都不传，就自己看，这样应该不算犯错。我就叫孩子用软件录下来了。晚上睡觉梦到自己去厕所，厕所很脏，非常小心，可不知怎么还是弄得左脚鞋面上蹭到了大粪，找到水管把鞋冲干净，然后跟同修同行。我有一个大提包，搞得我落在了同修后面。醒来后向内找，一般厕所大粪之类的梦好像与色欲之心有关，想想自己好像没动色欲之念啊，找到自己有争斗怨恨之心。今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早晨，开车去婆婆家，车子前面发出奇怪的声音，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只听砰的一声，前挡风玻璃发出爆炸的声音，出现无数裂痕，并且还在裂着。我赶紧掉头往回开，并赶紧向内找。我这脾气太不好了，修到今天了还小心眼儿，爱生气，我的气那么大吗？对应的汽车玻璃都气炸了吗？好像不是，我是有点不高兴，但还没生那么大气啊。车子开到我家楼下，换成骑电动自行车。路上我突然想到是录制神韵晚会的原因，并且感到很确定就是这个原因，马上给孩子打电话，让他马上把录的晚会删除干净。孩子照做了，我这才感觉心安了一点。中午回家赶紧给师父上香磕头认错，我决定把我的这个教训写出来，在网上公开向师父道歉，并警醒也有我这种念头的人，千万要以我的教训为戒，千万不能私自录制神韵晚会，自己看也不行，任何借口都不行，这是犯罪。在此我郑重向师父道歉，师父，弟子知错了，以后绝不会再做这种事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